马文亮马二爷带着赵弼等人来到对松山铁瓦怪，受到观主梁道成的盛情款待。中午的时候摆了两桌素饭请他们食用。你说这探听事儿啊，还不能螳螂就一句把人家问毛了，还得说话的话题合适了，巧妙的把这事探寻出来，这玩意很难呢。二爷嘴里的应付着，脑子在转个，怎么能问道宝在这事儿呢？哎，正这时候就听梁道成说，说我呀朋友多，来的什么人都有，茶馆不齐。一说这番感慨，二爷一看是有机可乘啊，话锋一转，把酒杯放下了。道爷，咱虽然没有什么深交，但是每年也见几次面，道爷给我的感觉为人豪爽仗义，别看是出家人，身上依然带着武林的气味，我对你这个人我很尊重也很敬佩。诚如道爷所言，现在您出家人了是吧，我呢是外行不太懂，我就听说出家人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中中，忌的是杀盗淫妄酒，最好别跟这些人接触啊。您讲话了，人多了什么人都有，人上一百形形色色，如果其中有不法之徒给您带来影响找来麻烦，得不偿失啊，您说是不，对您的名声也有染。您看看现在铁瓦怪香火如此之盛，善男信女如此之多，这是一方宝地呀，希望您保住名望，千万别有闪失。二爷，您说的真是金石良言呐！冲您这一说，咱俩对了路了。虽然咱没有深交，我觉得咱们相见恨晚，贫道正有件为难的事情，想找人商量商量，但是没有这样的人。二爷，您这一说，我呀就下决心，我向您请教请教，您说应该怎么办？哦，我不明白，道爷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再看梁道成，站起身来出去了，时间不大，提了两壶酒，一壶酒放在自己的桌上，另一壶酒送到赵弼那张桌上。反手把门关上，我二爷想听不？自然是想听。好，那咱就喝个痛快，喝完了你听我跟您说，这件事情我大伤脑筋，那您能不能先向我透露透露，什么事使您伤脑筋？哎呀，关系着官司的事儿，我现在脑瓜皮薄啊，你看他说话时隐时现，又不明白他什么意思。马二爷想急于知道究竟怎么回事，所以饮了那么两杯。怎么样，我喝了吧？好好，我也喝两杯，咕咚咕咚。老道也喝了，喝完了往前凑凑，压低声音，二爷，我最近是坐卧不宁啊，咱们接着方才那话茬说，我本家有个侄儿啊，叫梁大成。这话一出口，赵弼那张桌上钱亮、祝清明、黑世杰等人就为之一愣，把筷子放下，都侧耳听着，屋里的空气就好像窒息的。马二爷马文亮身子也为之一震，心说莫非我们真来着了。 难怪赵壁说歪打正着，哎，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哦，梁大成怎么样？他是我远方的一个侄儿，一笔写不出俩梁字来。这个孩子叫我操透心了。他也在我的庙上呢。他从哪儿来你知道吗？啊，不清楚。他从凤凰岭玉泉山来的。官府正在通缉抓他。他无处躲藏，跑到我对松山铁瓦关来了。头一天他没跟我说实话，第二天我发现这个孩子心不在焉，关上门不敢出去，我就发现他心里有病。后来经过我再三追问，他向我吐露了实情啊，他跟一个小子叫胡大力，你说是吃饱了撑的，夜入皇宫大内，盗取了国宝万宝珍珠山。后来这事儿犯了，被苏州府的知府叫施世伦，又叫施不全，手下有汪能大的，什么黄天霸、赵壁等人，请了天下不少的英雄好汉，配合着官军，把凤凰岭玉泉山给端了。他跟这胡大为，他们不死心，他们先下手在三环套月坪把万宝珍珠山给弄出来了，想要远走高飞。结果这俩小子，你傻子又挺聪明，在这万宝珍珠山上取下了五颗最名贵的珍珠。哎呀，这珠子什么叫碧水珠、碧火珠、碧尘珠、定风珠，还有夜明珠，就说这珠子拿出来一颗都价值连城啊。他俩分别带着，那个叫胡大为的背着衣服，当然也是宝贝，他穿这五颗珠子。结果在离开玉泉山之前遇上麻烦了，遇上官人了，把他俩给追散了。听说这胡大为一时不慎将给逮住了，当然了，万宝珍珠山也叫人家截获去了。可我这远方的人儿，他呢身上带着五颗珠子，吓得魂不附体呀，落水而逃，就这么的没地方投奔，跑到我的杜松山铁瓦关来。哎，你说这小子，他这一来了痛哭流涕，追悔莫及，他有心把这珠子献给官府吧，官府也不能答应，他犯的事儿太大了，能轻易把他给饶了吗？他胆小怕事，不敢上交，说带到身上吧，国家下了通缉令了，海捕的公文到处抓他，他无处藏身，他无计可施，声泪俱下把这事跟我说的。哎，你说我犯了好好的日子，来了这么一档子事，怎么办？我劝他赶紧离开我这儿，你别给我找是非呀、啊！这样官府知道了，我能窝住了。他说他考虑两天，这不是吗？这是第二天，不知他考虑的如何了。但愿他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我呢，送他到淮安府。到那块我也算举报的，他也算自首的，我们两个人都能减轻罪名。但是又怕官府不容啊，到那哎来的正好，哗啦锁子锁上了，我也活不了，他也活不成，这不是自讨无趣吗？我二爷，我拿您当金子当银子，我把掏心窝子的话、最秘密的心里的话都跟您说了，您经历多见得广，您替我拿个主意，我应该怎么办好？我是投案自首呢，还是另想对策？哎呦，赵壁等人在另一张桌上，这一听，嘿呦，乐的心都跳到嘴外边来了。 黑世杰就想问话，也想问一问怎么回事，赵壁一时眼色，他没敢动，那几个人也没动。看看新闻分解，马文亮评完之后想了想词儿，道爷，我谢谢你，不呀，你不敢说这些事儿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的大事啊！你拿我当朋友，你都说了，你要叫我给出个主意，到了现在顾不得什么亲情了。你讲话呢，你们没出五福的当家的算什么呢？哎，而况且他做了这种事情，国法难容，罪在不赦呀。道爷，你还不明白，这事一犯了，户灭九族啊，都得挖坟掘墓，挫骨扬灰，这不是说着玩的。您现在应该当机立断，马上把他绳之以法，拿绳勒上，送到衙门。你就得这么办了，不能再犹豫了。咱比方说他跑了，将来你趟了浑水了，将来一查他在你这落过脚，你是不是说不清道不明啊？哎，你想过安静的生活就不可能了。我说的怎么样？对，这就叫不毒不狠非丈夫。是啊，你就得大义灭亲嘛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你说这个梁德成现在何处？睡觉呢。周庙上人多，他不敢露面，怕官府暗查把他查出去，所以啊，晚上才出来呢。正是好机会。你要觉得人手不够用，我这带了几个人，是不是大伙给帮个忙，干脆把他逮住，争取把国宝一献，不就完了吗？这不算您不对呀，这叫大义灭亲呢。无量天尊，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啊！你这一句话点醒我这梦中人，感谢感谢。我现在就准备绳子。说着他出去了，时间不大，拿了几条结实的绳子往地上一放，您看这绳子够，太够了，苦一个人还用这么多绳子，怎么一个人四五个呢？多拿点绳子有什么呢？是我动手捆呢，还是你们自己下手？哎，马文亮觉得这话说的什么玩意儿，再看老道的五官扭曲，眼露凶光，跟刚才是截然不同。我道爷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啊，马文亮，马二爷，行行啊，真没想到跟我眼儿里插棒槌。哎，我拿你们马家昆仲当了好朋友了，嘿嘿，没想到你们暗中给我下绊子，你把官人给我领来了干什么？我是把你家孩子投到井里去了，扔到河里的了。既然你不仁在前，休怪我不义在后。来人！老道提高嗓音，这一喊，从外头呼啦抄进来十来个半的老道，半的老道都是二十多岁的，一个个身强力壮，手中拿着刀枪，过来把他们都捆上。马文亮已经坏了，反盆了。哎呦，这老道够毒的，先用话把我的话套出来，然后稳抓现成的。现在不打，更待何时？这说着话站起来，刚要甩衣服，就觉着天旋地转，四肢无力，心里的翻腾，眼前一发黑，这扑通起来，哇！马二爷是摔倒在地，手刨脚蹬，口吐白沫。与此同时，再看赵壁那桌。赵壁、黑世杰、田亮、祝清明、张翔 全翻了白眼，口吐白沫。老道把拂尘晃了一晃，哈哈哈哈，你看这多省事儿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捆上都捆上，拿绳子都给捆上了。老道不放心，检查检查，一看捆的结结实实，这才喊了一声：“小子，进来吧。”人影一晃，进了一个人。谁呀？正是盗宝贼梁大成。梁大成进屋了，背着手挨个的看了看，走到赵壁近前，赵壁人事不行，冲着赵壁啪啪四个嘴巴子，还吐了两口。小子，他妈的来了，你主动送到门上来了，叔叔，您帮了我的大忙了，我感谢叔叔。将来这五颗珠子我分给您仨，我留俩就行。行了，小子，先别提那个事儿了。你看怎么样？你看我这出手就把他们麻倒了。要像你说那样，再招呼人，再打，不定谁输谁赢。还得说叔叔见广识多呀，料知小计，用点麻醉药就把他们麻倒了。就说呀，这叫有利使利，无利使智。现在处置了啊，还是怎么的？你说，后边有一条沟叫野狼沟，扔到野狼沟，晚上野狼都成群，把他们掏了就得了。不，先不服，叔叔，我得出出这口气，我得问问他们怎么部署，问明白了之后再处置也不迟。那也行，那样的话，来人，把他们绑在那柱子上，一颗柱子上绑一个，一颗柱子上绑一个，拿着凉水把他们喷过来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不很清楚吗？梁大成无处投奔，想起他的叔叔来了，就跑到杜松山铁瓦罐见着老道梁道成，真就把这事跟梁道成说了，把珠子一献。老道一看这珠子，垂涎三尺，好货，好货！我说小子，你真给绿林人增光露脸，年纪轻轻办了这件事，举国都震动，就死了也值得。叔叔，我赞成你，但是你可带来麻烦了，晓得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你想在我这扎根是不可能的，我小小的对松山铁瓦罐我也保护不了你。那么叔叔您说应该怎么办？我小子，应该这么办，我给你指一条明路，也许我陪着你一块儿去。那您说咱上哪？上五行连环套。五行连环套总辖大寨主不是窦尔敦吗？对呀，现在对抗官府能治黄天霸的唯有窦尔敦。窦尔敦人家的山上那铁桶相似的，玉泉山凤凰岭算个什么呢？没法跟人家比呀。而且你还听说过吧，窦尔敦跟老皇帝有不解的冤仇，跟朝廷势不两立。你拿这五颗珠子，你上连环套投奔窦尔敦。窦尔敦不爱财，他不管这珠子值钱不值钱，为了出这口气，他肯定得接纳你。你到那儿不就找着保护神了吗？再说黄天霸这些人也不是等闲之辈啊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们肯定能查清你国宝落到连环套，他们肯定得找去。可他们一去，对付他们的是窦尔敦呢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就是牵线搭桥而已。如果他们进了五行连环套，你听这名有进而无出，我敢说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你这是一箭双雕，又找了安全的地方出来气，也斩杀了仇人，你也得落个平安无事。你看到没有？多谢叔叔指点迷津。 我谢谢你。我叔叔，既然那样的话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得了，一同投奔窦尔敦。我到那还不能说，我怕人家不收留。
嗯，我看没事。
你要不放心，我可以送你去。最近这两天你别露面，你就藏到密室之中，好生休息。我这地方闭塞，一般的人他找不来，这你就放心就得了。多谢叔叔。梁德成就住在这儿了，可他没有想到二月出发做道场，二爷马文亮来了。一开始这老道梁德成一点都没怀疑，没怀疑啊，把他们让到屋里的先茶后酒在这款待。咱说了，他中间出去一趟，出去了一趟，梁德成这小在外头，这小在密室待不住的，心烦意乱，在后院来回溜达。他发现他叔叔领着一帮人进了屋了，他一眼就瞅着赵弼了。赵弼再怎么化妆，脑瓜太小，帽子大，再说他那个身形也特殊。梁大成眼睛非常尖，他一看吓得魂不附体，利用他叔叔出来这机会，他把他叔叔叫到没人的地方。叔叔，那是谁呀？ 也算不上什么好朋友吧，马文亮，马二爷，他哥哥叫马文涛，开牧场的，是我这块的施主，这不是做道场吗，来给送礼物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叔叔，我不是贼心呐，这马文亮也不是好饼，你知他带来那几个家人是谁？如果我没看错，走到头前的小脑瓜赵弼，坏半截黑世杰，就他那徒弟，那几个人我没看清，肯定也是苏州府的官人啊。您还说您这保险保什么险呢？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真的，真的，那我能看得错吗？叔叔，别再怀疑了，赶紧把香客都撵走，关闭庙门，抄家伙打的。
慢，
动手咱得掂掂分量啊！真要是苏州府的官人，咱俩能对付得了吗？是不是外边还有伏兵啊？千万要稳妥起见。这样吧，你别管，我用话把他稳住，然后给他上点药，他不完了吗？人事不省，杀剐存留，任凭咱自便了。好吧，那凭叔叔您的。就这么的，酒里头下了麻药了，才把几个人给麻倒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书接前文，梁德成出的主意，把几个人绑在明柱之上，用凉水哗哗一喷，时间不大全明白过来了。头一个是马二爷，他睁眼一看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